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高兴能够看到一些旧的一些很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们。好，今天呢我们会看这个撒摩记上第28章。那这一章呢是一章相当棘手的，相当争论性的一章啊。但是呢我们不要被它里头的一些东西呢所卡着。我们要从这里呢我们要学习一些功课。所以呢今天呢我要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千万要记着。这一个撒摩呢在这一章呢他是陷入他这个人生的最低点的。那么从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生命，我们要学习一些戒禁，一些警戒的东西，那么我们的灵命呢才能够成长。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讲到另外一个人是大卫，对不对？你看在这个第28章那边，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基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你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呢，大卫他本来是躲在这个以色列的境地里面呢逃避这个扫罗王的这个追捕，但是后来呢他因着自己的聪明啊，自己的聪明也没有信心啊，他就说好，我就逃到哪里，逃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到这个亚基那里。这个呢跟先知加德所给他的这个劝导有所抵触。先知加德跟他说，你要留在什么犹大地，留在那里，留在以色列的境内啊，那边呢你可能可以继续的更好的跟他们建立那关系，有神的这个带领。虽然他被这个扫罗王呢多次的追捕，但是神呢都一路的什么保守他，没有让他掉入这个扫罗的手中。他怎么可以肯定说他如果继续的被这个扫罗追捕，有一天一定会死在扫罗的手中呢？这是他心里自己想的。所以呢他就按照自己的这个聪明呢，然后就去逃去这个非利士人亚基那里。那在那里呢这个亚基王呢就给他一个地方住，那个就是洗格拉城，给他一块地方住，而且呢保护他，这样呢这个扫罗王呢就不会继续的追捕他。但是呢因着这个亚基王所给他的这个好处啊，所以来到有一天要战争的时候，那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战争的时候，他就说，大卫啊，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呢、都当随我出战啊，要跟我一起去战争啊。他以为这个大卫呢已经跟这个扫罗呢完全的闹翻了，现在呢这个大卫呢是属于我的人了啦，是属于的，所以呢你跟我一起去作战。你看这时候呢大卫呢就陷在一种进退两难的这种情况，因为如果出去打仗的话呢，他要向谁效忠呢？到底要向这个非利士的这个王呢，还是向扫罗王效忠？很难做的一个抉择，所以是个很危险的东西。所以呢，这教导我们呢，我们千万呢，不要被他人所操纵，因为这个大卫呢他得了这个亚基王所给他的一些好处，一些甜头，给他住的地方，然后又给他保护， 也常常的关心他，一直来到这个要打仗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拉到他的那边，要他跟他一起去作战，去跟以色列人打仗。他当时呢没有办法，他只能够这么说。你看第二节，大卫对亚基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哎，你知道我能够做的什么东西？亚基就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不是一年两年，永远做我的什么护卫长，护卫长啊，就是保护我的啊。如果你看英文的是 keeper of my head， 保护我的头的那个人啊，在我身边看过我这个随身的这个保镖样子照顾他。所以呢这个呢他就真的是被这个亚基王呢所操纵了啊，所辖制了，他不能够为所欲为了，这是很危险的。那这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注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人给你一些甜头的话，给你一些礼物啊，给你一些便利啊，给你一些优待的时候，给你一些帮助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底其中有没有任何附带的这个条件。当然我不是叫你疑神疑鬼啦，不是啊，但是你要小心。很多时候人给你一些好处，很高兴的收起来接受，但是之后呢他要你付出一些代价的，你知道吗？他会操纵你的，他要你做他所做的东西，甚至可能要你做一些违背你良心的东西。比如说你到公司，有一个同事常常请你吃饭，你很高兴的，给你特别好的这些菜这些料，吃了之后呢，有一天呢就说，哎，我想知道你公司的一些资料啊，这些资料是当然是一种秘密的，一个保密的资料，你怎么样？你吃了他的饭，怎么办？很可能你说，好了，我给你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呢，你把公司的这个机密的资料全部给泄露了，然后被查出的时候呢，可能你也会牵涉在里面，肯定你会牵涉在里面，啊，或者有时有人送你这个礼物啊，那么呢，你就接受啊，很好，这么慷慨的一个人啊，这么有这个心意的人，但是当你接受了这个礼物之后呢，哎，你发现到这个人呢，他在公司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危害这公司的这个犯罪行为啊，你会不会揭露他呢？会不会让公司知道有这样一回事？还是你封住你的口，你的手已经接受了他的这个礼物，要很注意，我们千万不要被人用一些东西啊，一些甜头来把捆绑着。这个世界呢也会把我们捆绑着的，他会给你许多的这个甜头啊，比如说让你从这个钱财方面你得到舒适，让从钱财方面你得到这个安全感，哇，你就想着说钱是万能的，没有钱做不了什么事情，那你就拼命的一生把这个生命呢投在赚钱方面，不顾到一切，这是我一生的最重要的目的，那你就卖给这个世界，你就被魔鬼所引诱了，魔鬼给你这个甜头，给你这甜头，你就去赚，以后呢，你连敬拜也不要来敬拜，啊，这个读经你也不要来读经，那这个是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因着这个名誉啊所带来的这个成就感，人讲哇，你是某某公司的这个经理，哇，你心中有那种一种虚荣心，哇，我很有成就啊，很了不起啊，哇，你就继续的在那方面呢追求，到最后呢， 你把你的家庭给忘了，你把你的家庭给冷落了，最后呢，连你的婚姻呢都出了问题，啊，这是很不值得的。不要被人，不要被世界，不要被那二者所捆绑。或者，如果有一些网站啊不应该去的，你不要去，你不要去的网站，当然会给你一些刺激，但刺激之后呢，就会被捆绑，啊，那捆绑你就被操纵啊。我们求神施恩，不要被人、被事物、被恶者、被世界所操纵。第二点，别在慌乱中呢做错决定了。你看这边第三节怎么讲呢？讲到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啊。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啊。那么呢，当时呢就有这个腓力斯人呢，他们安营在这个苏念，那扫罗呢也安营在这个基利波。啊，当他看到这一大群的这个腓力斯人呢，他心中就无形的感到很害怕，心中战斗，这边叫发战，怕了。以前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能够跟那个亚门人作战，把他们击败。但是因着他不听神的话语，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呢，神不跟他与他一起作战，他看到这些军队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蚱蜢面对一个巨人一样，心中怕得不得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他要找神啊，怎么办？我到底能够不能够，应该不应该跟他们作战？还是我要怎么样去作战？应该不应该埋伏？或者应该怎么样把军队呢这个摆正？但神呢没有这种梦。梦呢是神向人启示的一个方式。巫灵，巫灵就是那个放在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以弗德的后面的两块东西啊，巫灵跟土灵啊，拿来确定神的这个旨意。那神呢都不透过答应。啊，当然你是想，诶，当时啊这个巫灵啊已经被这个亚比亚大带去大卫那边，那他怎么可能再用这个来求呢？我们相信可能呢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大祭司存留在以色列的境内，那他向这个大祭司求问的时候，神也不答。那么他向那些先知啊，先知也没有给他回答。你知道这个扫罗啊，扫罗他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平时他没有好好的珍惜，没有好好的珍惜这些大祭司，他把那个诺伯的这个大祭司呢一一的杀掉，先知他也不放在眼里，所以当他需要的时候，神就不透过这些方式来向他启示，因为他离弃神，不尊重神的话语。因此呢，他在这个慌乱当中呢，他就做了一个违背自己良心、违背自己的原则的这个决策。他去做什么呢？他去找啊一个交鬼的这个妇人。你看第七节，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你看他做的这个抉择呢，跟他以前所立下的这个规条呢完完全全的不同。你看在这个第三节啊，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 的事情发生。所以神呢就特别的告诉这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22:18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生命记18:10-11，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啊，这种是各种不同的这种跟啊灵界有接触的这些方式啊，神都不喜欢的。我相信扫罗一定知道这一点的，这他也明明跟着神的话语禁止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他慌张的时候，当他不知道怎么样做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乱来了，就做一些完完全全与神的这个律法有所抵触的东西啊。这边呢，我们可以学习到，当你乱的时候，当你无所适从的时候，第一点，你一定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当你有一天，可能你会忽然之间，你会接到你说一通电话说你的孩子在医院，哇，你一定是很慌张的，对不对？孩子在医院，然后接着下来你又接到另一通电话，从家里打来的，你太太说我病倒了，哇，同时间有两种这样的恶性，那你会怎么样处理？你心中一定开始乱了，一定乱了，什么人都好都会乱了。但是呢，你要知道你要安静，最好的跪下来你祷告一下，你求神给你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不要开始乱起来啊，什么东西都不懂，不开门也不会开，你知道，上车也不会上啊，这个护照这个得失你也不会护照，不要乱到一个地步，这样的地步，安静在神面前，让神引领。第二点呢，千万不要做一些违背良心或自己原则的事情。这个扫罗王就是在这个情况，他做一个跟自己的良心完全违背的东西，这显示他的生命呢已经来到最低点了。你不要在一些慌乱的情况当中说什么都好了啊，只要那个东西能够依我了啊，你就去拜佛，就拜一些东西，不要啊，你乃是要确信说神还会照顾你，神还会什么看顾你呢？你不要因着哦一些事情临到你家庭，哦你就开始什么，你就开始去烧一些符啊来吃，千万千万不要。或者你有发生一些事情，你就觉得你要改姓换名了，千万不要，因为神保守着你，神保守着你。有些东西呢，神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不要做了，你绝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做。比如说哥林多前书6:18，你要逃避淫心，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所以神很清楚逃避淫心，你不要说在那种情况之下，反正两厢情愿，没有人看见，你就只是做这样事情，那是得罪你自己，得罪神。这圣经特别说，什么东西都好，都在身子以外，唯有心念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因为是两人呢成为一体，是进入你的心中的。那灵前10:14， 我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偶像的事情一定要逃避，无论是有形无形的东西我们都要逃避。你不要说啊，我没有拜那种有形的，你又开始拜一种无形的东西，你拜爱情，你崇拜这些明星啊，崇拜你自己的健康啊，崇拜一些人物等等啊，这些都不是神所要的。当然还有这个钱方面，提前六章十到十一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但你们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什么事呢？特别是知道贪财，几乎所有人都会爱钱，但是不要贪钱。我们需要钱，但是不是只是贪财，因为这个东西呢，说贪财啊，就让我们被引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愁苦啊，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贪财的，很多愁苦都没有，你知道吗？如果你活得像一只小鸟这样子，叽叽叽叽，早上五点半的时候，它就在那边叽叽叽叽叽，白天哇，就整天去找东西，找了东西回来睡个觉，明天五点多叽叽又去起来，高兴不高兴？高兴。人呢，一起身就，哎呀，没有钱，不够钱，何等的可惜，是不是？不用这样子的，不用这样子的，神会给我们做有益的。有一个布洛克 blogger 是出生在以色列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呢，他来到这边呢，他住了一段时候，几天不会太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新加坡是一个几乎完美的一个国家。你没有读过那个新闻 a near perfect Singapore， 各方面在教育、在交通、在这个安全啊，在医药啊，各方面啊，人的这个生活多么的平静，只要你肯努力工作，只要你肯付出一点你的时间，神一定会供应。有新加坡人呢就不同意啊，他讲这个人他不知道新加坡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就跟他们挑战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去中东住几天，你去中东住几天，嘣嘣嘣嘣，你要不要？那你住几天的时候，你回来新加坡的时候，你说新加坡简直像什么天堂？当然不是真的天，天堂比新加坡会更加的美，更加的这个稳定。但是新加坡世界是的的确确是蒙神所赐福的，我们活在福中不知福啊，不知福。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逃避，不要让这些贪恋钱财这种东西呢引诱我们逃避，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神会赐福你呢。神要我们喜喜乐乐的过我们的这一生。第三点，千万要记住是，别在二世上与人有份。你看，在这个第七节那边，扫罗吩咐陈普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好，我好去问他。陈普说，在隐多尔啊，有一个交鬼的妇人。哦，你看他的陈普啊，他不但没有阻止，没有劝导这个扫罗啊，反而为了讨着他的欢心啊，顺着他的这个心意去做。好，你要我就给你去一个地方叫Endor 这个地方找一个交鬼的妇人。这些臣仆啊，他们呢在审判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负责任，因为他不单没有拦阻一个人去犯罪，反而呢跟他同伙。那你跟我呢，千万千万不可以在人犯罪的时候呢参与一份， 人家偷东西，你绝对不去跟他偷；人家伪造这个签名，你千万不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做；人家偷拿一些公司的东西，你也不要说好，我也跟你一起，或者我不跟公司讲，你继续的做吧，我关着一个眼，啊，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也不可以袖手旁观啊。若能够的话，必须要相劝。当然，你在劝导的时候呢，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责备，可能遭到对方的这个排斥。我相信他的这个臣仆啊，如果他劝他的话，我相信会遭到一些啊不堪设想的一些后果。因为你知道这个扫罗他的这个性情呢是很暴烈的，他随时随地可以把那个枪啊向你抛射过来的。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但是你能够的话，你要劝导，不让一个人犯罪，在你的责任之内，你要尽上。圣经这么说，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不可以跟着人做的坏事，反而要用善的方式来胜过这些作恶的。第四点，我们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就是别滥用神的名字。你看在这个第十节那边，那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必不因这事受刑。诶，耶和华有没有禁止这个交鬼的这个事情，也行巫术的事情？有没有？耶和华有没有禁止？有，耶和华禁止。但是呢，他却奉耶和华的名跟他说，你不会受到什么严重的后果，你不会受刑罚。这在逻辑方面呢是什么？是矛盾的。神一定会什么刑罚这样的人。这个妇人啊，他继续的如果在交鬼的话，他的命一定断送在魔鬼那边的，一定断送到魔鬼那，哪里不会遭受这个刑罚。当然我们知道他所指的这刑罚当然是被这个扫罗所惩罚，但是除了扫罗会惩罚，这个神呢也会追究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这样用神的名字，滥用神的名字啊，这个是一个亵渎神啊，这是滥用神的一个方式。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念的这个卫斯敏斯特的这个问题第45那样，我们不可以滥用神的名字。你不可以说，因为神是慈悲怜悯的，所以呢，我犯罪是没有问题的。那神会原谅，神会饶恕我的。当然，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肯认罪。但是我们不可以试探神，不可以因着神是怜悯的，神是有慈爱的，你就随随便便的犯罪，这个是不合神的这个属性的。神也是什么？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当你知道神是怜悯慈爱的话，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但同时你要知道神是公义的，他必定按着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甚至我们要为着这个所行的东西呢付上代价，而有时候那个代价呢是大的不得了的，是让你痛悔一生的。那你也不可以说，神啊，既然会保守我，那我就让我自己到一些我所喜欢的地方，我去这个酒廊 pub， 或者我去这个红灯区啊，红灯区， 那些啊红男绿女的地方啊，你去那地方看，去给自己有机会看啊探险一下。但是呢，这是给什么？给魔鬼留地步的。你比如神会保守我，哇，你特别去网站，去最黑的地方。你看这个扫罗啊，他怎么样去见那个多尔的这个妇人呢？第一呢，他改头换面，那改他是改呀，改掉他的这个服装，而且呢，他又在什么时候？又晚上的时候，人家看不到的时候，他去。那你上网的时候，你是不是尽量的把你的这个身份呢给隐瞒着？你是找一些这些暗暗的这个角落，越暗的这个 website 越好。啊，就我们知道有所谓的这个 incognito， 你们知道什么叫 incognito 吗？我跟你们讲，这个上网的时候呢，在这个右边那个有一个地方呢，叫做 incognito 啊，就是说人家不能够认识这一面。你去那边啊，人家是不知道你到底到哪儿去游览的，但是呢，还是有些人会知道的。最重要，神知道，你也知道。不要让自己呢掉入一些不需要的这些试探，不要让神的名字呢受损。你称你自己是个基督徒，你的生命呢就必须表露出神的样式。神是圣洁的，你就必须要表露出你是圣洁的。神是光明的，你的生命呢也必须是光明的。神是那信实的，你所讲的话都要句句都是的，而且要以信实来过活。那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不要滥用神的名字。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要记着的什么呢？别靠人过于靠神啊。我们跳到第十五节，其他的部分等一下我再回来解啊。好，或者我就稍微的带过去。然后第十一节，这个当这个扫罗跟他说我要招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呢，这个妇人呢就为他招这个撒母耳，当他看见的时候大声呼叫啊，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然后当这个撒母耳出现的时候呢，撒母耳呢就这样的对这个扫罗说，第十五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当他在用尽了一切的方法来寻求神的这个指示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够有任何的门路的时候呢，他就来寻找他以前常常依靠的那一个人，就是撒母耳，就是撒母耳。但是撒母耳跟他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以你为敌，你何必问我？他的意思说，其实啊，神已经透过我跟你讲，是神跟我讲啊，耶和华已经离开你，而且以你为敌了。那你问我，我只能够照着神所跟我讲的东西呢跟你讲。换句话说，他要这个扫罗知道说，你要亲近的，要问的乃是神。如果神以你为敌，神离开你呢，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问的，我也不能够给你什么答案，我也不能给你什么答案。这个扫罗啊，他一生他都很少说有跟神有这个亲近的这个关系， 他有事情的时候呢，当他做一些做错的事情呢，他常常就是跟这个萨摩呢交涉，萨摩呢就指示他，他的关系呢好像只限在他跟萨摩的这个交往，他跟神的关系呢圣经里面呢没有什么提到的。但是大卫却不然，大卫呢他跟萨摩呢有这个关系，他跟神呢也是有那关系。你看萨摩记上十九章十八节说，大卫逃避这个扫罗的这个追杀，来到拉玛见萨摩尔，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我们看萨摩记上23-1-2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以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看他扫这个大卫的关系呢，从这个跟这个撒母耳的关系，然后呢继续的发展到他跟神这个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这样子呢，你发现到以后当这个撒母耳不在的时候呢，大卫呢还是可以靠着神来找到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方向。但是呢扫罗却不然，扫罗的关系好像是现在他跟这个撒母耳的这个关系，有什么事情他就找撒母耳，他不知道背后的那位给他透过着撒母耳跟他讲话的是那位神，他没有跟他建立这个关系啊，这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你跟我呢不可以说单单的说啊，我跟这个属灵领袖或是属灵长辈学习，单单听他的话，而你自己本身呢没有亲自跟神建立那一种深入的关系。当然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透过一些人，透过一些属灵的长辈来学习，学习一些真理，那从那边你就成长，你就跟神呢有正确的关系。那个属灵的领袖呢也必须要把你呢指向哪里，指向神，指向神，千万不可以一直指向自己，你来跟我学，到最后如果你一直跟他学，你没有跟神学的话，他所讲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呢你都不能够分辨，你就完全呢接纳，以致你也跟他走同样错误的这个道路，那是很危险。神呢曾经告诉我们，神会自己教导我们的，我们到最后是你跟神的这个关系很重要。你看在约翰一书2:27，他们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啊。这边我要稍微的澄清一下，这说我你们从主所受的这个恩膏的 unction， 神怎么恩膏，神怎么让你明白，让你知道一些东西呢，要藏在存在心里啊，并不用人教训啊，这个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啊，这个呢是特别针对当时的这个诺斯底的这个异端这个教义啊，这些人呢他们自称有这个什么秘密的这个知识啊，你必须要由他们来跟你讲，我有秘密的这个知识。使徒约翰说不用，你不用人来教导你，神自然会用他的圣灵透过他的话语来教导你的。所以呢这恩膏是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灵会教导你，你从自己必须要从神的话语领受神话语所带给你的这个意识，当然你也不要随随便便的乱解，你也必须要参考，你也必须要跟人家学习，这不是教导你不要跟人家学习， 要的，这个是特别的这个情形啊。你还是要可以从参考书，从一些长辈，从网站，你可以参考学习，但是从那边你必须要按照神所给你看见的那些了解来去接受，来去实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总是要记得啊，不要靠人过于靠神，总要多多的跟神亲近，这样以后这个长辈离开，或者你离开到别个教会，你还是可以继续站立得稳的，你不用怕的，因为你有什么？你有神的话语，你有神来教导你，你必须要慢慢的在这方面成长。最后一点，别走不归之路。当这个萨摩跟他讲，你过去怎么样不听神的话，神离开了你，而且神也跟他说，明天啊，你和你的儿子啊都会跟我在一起，比如说明天你会死。这个扫罗怎么样？一听到吼，整个人向前扑，就倒在地上，他没有悔改，也没有悔改的这个心意，因为他一直以来他都走违背神的那条道路，他不是今天才走啊，他以前啊，自从那个萨摩跟他说你不要擅自献祭违背神，神透过萨摩跟他讲说你要把这个亚玛利人完完全全的杀绝，他没有，他留下上好的牛羊，他留下这个亚甲，神的话也告诉他你要爱人如己，你不可以恨人，他恨大卫恨到入骨，整天呢追杀他，到最后还是继续的在这样的情况，他已经不能够自拔了。他得不到神的这个启示的时候呢，他竟然敢做一些这样被神所震怒的事情，就是找那个招鬼的这个妇人，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当人一直玩梗，你发现到你习惯了玩梗，你不会再回头的。而扫罗就是这样，我相信神的灵离开他，当他离开这世界的时候，神也离开他了，因为他心没有归向神，没有归向神，这是一条不归之路。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就从一开始，我们就学习敬畏神。你不可以说，你开始的时候你不认真，随随便便看待你的这个信仰，犯罪无所谓。如果你是犯罪无所谓，犯罪无所谓，你到最后呢，你会继续犯罪的。你不把主放在心中，到时候呢，悔改的机会呢，就没有了。你看，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得知真道之后呢，若故意犯罪啊，赎罪的机就在没有了。故意犯罪，这故意犯罪是 continually 继续不断的犯罪啊！我不是讲你偶尔犯罪，那个是另当别论，这是故意继续的犯罪，献祭的啊，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机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啊！这是神很严肃的告诉我们啊，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人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所以神竟然拯救了我们，我们不可以再践踏他了。你就践踏，就说你不把他看得一回事，他的教导不放在一回事，就随随便便的过你的生活，随随便便的亵渎施恩的这个圣灵。到最后呢，你不要说我是每天来教会的，我每天来教会，我每个礼拜都来了，神不太看你的，而是在意你的生活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不要走那条不归之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你要悔改，不要硬着心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假的，这东西是不是真的？不是的，是真的，因为记载在神的话里，句句都是确实的。如果你一直不相信的话，到有一天，到你临死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机会，因为你心一直感应下来，除非神特别施恩给你。所以趁着有机会来相信，来相信，来接受他，趁着有恩典的时候来相信他。好，在还没有结束之前呢，我们就来到那个很有争议性的这个问题。这问题是说，到底所出现的是撒摩吗？是不是撒摩啊？是还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还是不是？有些人摇头，有些人讲是，这个是很争议性的。但是从大体上来讲，我自己本身觉得这个是撒母耳的出现。为什么呢？第一，交鬼的妇人呢大声呼叫，因为感到惊奇。这个交鬼的妇人一般上当他做法的时候呢，他都知道会有什么事情的发生，对不对？但在这个第十二节的时候，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就表示说这个东西呢出乎他所意料的，不是他意料当中的。他意料的什么？是一个那个一个邪灵啊，假扮这个撒母耳呢出现了。但是诶，出现的不是那个假扮的这个撒母耳，是真的撒母耳的灵呢上来。这个是一个根据。好，第二点，圣经呢记载讲是撒母耳。如果你看第十二节、第十五节、第十六节，圣经就讲是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圣经通常都是以事实来记载的，撒母耳就是撒母耳，魔鬼讲的话就是魔鬼讲的话，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呢，神借着撒母耳准确的论到这个扫罗还有他的儿子的事情，而且论到他的死。你发现到，你看撒母耳怎么讲呢？撒母耳在十七节，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这个是啊，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这都是按照过去的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完完全全符合这个过去的这个事迹，对不对？那更重要一点是关于这个死啊，将要死啊，你知道吗？关于未来的东西，除了神以外呢，没有任何的邪灵可以知道，除了那些神已经启示的，在启示录里面的那些东西，撒旦知道，魔鬼知道，魔鬼知道有一天他要进这个硫磺火湖里面，他知道的。但是其他的一些神没有启示，他们是不知道的。你怎么知道呢？你看在以赛亚书第46章9到10节，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末成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讲到只有神吧，再没有能够比我的。你其实你可以在其他的一段经文，他跟那些假的这些偶像说， 你偶像啊，你来跟我辩，你来证明给我看，你到底有没有指明将来的事情？答案是没有的，只有神能够知道将来的事情。你就想说，哎，为什么那些算命算得这么准呢？啊，算得这么准，是因为那个人相信这个算命老的这个东西。当他讲你五十岁你就死了，你信的话，你四十八岁的时候啊，你就开始担心了，你就开始担心，你看看你的身体，看看你的头发，啊，皮肤越来越皱了，啊，头发越来越白了，那晚上有一个声，哎呀，是他来找我了，不死啊，你都会死，所以四十九岁的时候，那个十二月三十号，啊，那时候你就心中就不死的死了，因为你相信，你就给他有机会的嘛，利用你机会威胁你。好，我要讲到这个招魂的东西啊，我要弄清楚这个呢。有人说，哎，为什么在这样子一个招鬼的这个呀这个事件上呢，为什么会有神的这个出现呢？对不对？很奇怪啊，这个招鬼的这个妇人在招鬼的时候，忽然间有神的东西出现。我说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形。圣经有没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呢？有没有？其实是有的。你看这个巴兰，民数记二十四章一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你看啦，其实巴兰啊，这个是一个假先知，他会做法术的，还要尝试的话，尝试咒诅以色列人啊。但是神呢，却以神迹性的方式呢，拦阻他，禁止他的嘴唇说咒诅的话，反而他去不得不祝福这个以色列人。你看神在这样子的一个在法术行法术的过程，那个人行法术的过程，神那种干涉。我相信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也是神干涉，神的这个带领。那么有些人说，哎，人死后的灵魂呢，不能够回到人间呢，对不对？人死后的灵魂应该是不会回到人间呢。难道你讲这个萨摩还又从死里，他的灵魂又从阴间里面上来？可能不可能呢？人是不可能的。你叫那些什么术士什么，他是没有办法把那些灵招出来。那些招出来，你知道那些灵媒啊，他跟你说：“哎呀，你帮我招我的你去世的亲人，好不好？”哦，他就帮你招出来。啊，哇，他声音跟你去世的亲人一模一样，讲的声音一样。那么那个他讲的过去的事情也一样。我要告诉你，邪灵也是知道很多过去的东西，他知道了，因为过去已经发生了，他讲他知道了。那么他又讲，哎呀，我肚子很饿啊，你送些东西来，我那边很穷啊，你给我送钱来。所以人的就做各种各样东西。其实呢，我坦白说，按照圣经的记载，人的灵魂死了之后呢，人就在地狱或者在天堂，人是没有办法把它招回来的。那些讲他能够招你的亲人回来啊，那个不是你亲人的这个灵魂，而是邪灵啊，鬼魔在那边装模作样，他装扮啊，装扮了你的亲人的这个声音啊，在那边哭泣，弄得很凄惨，所以你就把那很多钱呢拿出来花在他的那身上。啊，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到底神能够不能够？答案是神能够，除非神让那个灵魂上来。例子在圣经里面，记得这个登山变相的这个以利亚跟这个摩西嘛，他们已经死了，对不对？神去让他们从所谓的当时的这个阴间啊，或者天堂来到这个世界。 还记得这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时候那些圣徒啊，从死里什么复活，坟墓里面复活起来，这些也是从阴间来的，这些灵魂，神有能力的，所以你不可以说啊，不，没有这回事，有，除非神自己干涉。那么你也讲，如果这个是真的是这个萨摩的话，他这时候应该来跟这个扫罗说：“扫罗啊，你快点悔改啊！”为什么没有呢？答案是，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不再是施恩的时候了。这时候是什么？是审判的时候呢？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抵挡神，一直以来都违背神，所以这时候是严厉的这个审判。所以总体来说，我是觉得这个是萨摩呢，他亲自的被神从这个阴间里面带出来，为了要向这个扫罗宣布他的审判，对于一个顽梗，对一个不信，对一个常常违背神的这个人，很严厉的这个审判。希望我们从当中我们就学习，我们一定要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好好的随着神的心意，按着他的心意来跟随他，来相信他，来侍奉他，来等候他，这才是应有的这个信徒的这生活方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实在是蒙了恩典。主啊，叫我们这些蒙恩的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过活。主啊，让我们从这个扫罗的这个身上，让我们得到借鉴，让我们得到警戒。主啊，当恩典的这个机会失去的时候，主啊，那审判是何等的可怕，是何等的严厉。主啊，让我们实在是得到警戒，叫我们实在是趁着我们有机会，主，我们好好的服侍你，好好的跟随你，好好的听你的话语，好好的按照主你的话语来过活。主啊，你自己引领，叫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让他们早着来相信你，不要走那条没有返回的这个道路。主啊，趁着有机会，我们就走这条永生的道路，这条光明的道路，这条这个有盼望的这个道路。主啊，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